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二月十二号礼拜四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早上好，早上好。哇，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回应我们万峰老师。
怎么每天都说同样的话，
这样万马奔腾的热情。
对，之后大斋期就淡下来了。
好，我知道了，原来您是在大斋期，
在显现期的最澎湃。
好的好的好的，
耶稣要当山变相。
我好害怕您过于兴奋了，待会儿呢不知道怎么收场呢。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2月12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31分，在冬天的暖洋洋的早晨，向您说声早上好早安。为什么是暖洋洋呢？因为文慧呢体表温度在香港这边现在是20度，
我体内温度37。
我知道您里头好像是穿短袖的是吧？
啊，对呀、啊。但是我里头温度还是37，恒温的。
您是热情如火，我知道啊。
您不是吗？
我不是。
你竟然不是37度？
我有的时候是50几，因为被您激的火山爆发，你知道吗？
那你真的要进医院去检查一下。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年纪一大把了，是需要呢到医院的检查老骨头了。不过呢，先把这个年过好再说啊。那么过了南方北方的小年，距离过年呢还有5天哇！那今年内地呢有9天的假期，您是不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对啊，现在得上那个高速，然后到2月15号下高速就免费了。
那请大家一定要准备好，那就是如果您是开车上高速呢，最好带棋啊、桌游啊、还有零食啊之类的。麻将桌也行，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中国的高速公路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停车场。
已经是了，我已经看到新闻说出广东的车龙都已经排着
了。是，广东因为
远。
不是，广东它作为一个移民跟移工大省，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要出广东，但是有些省份呢就不一定，所以大家也不要那么担心。那么应该是抒情吧，我看到抒情说呢，今天中午就回老家了，一路平安，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白熊呢，哎，这两天放假竟然去吃海鲜了，我好羡慕
啊。你不吃海鲜吗？
因为可以出去玩一玩。那就算、
我在想，我们这里住海边，那个海鲜好像
就算呢出去可能呢也要工作，哎呀，但是能够出去换个环境都是好的。想一想我们能够回家过年，可能过年呢有很多哎呀你要紧张你觉得有点压力的事情，但是能够换个环境都是好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除了有显现期最后的灵修，还有教会的瓦器，今天介绍咱们电台的
当然了
创办人
包伯包曼，因为我们作为良友电台的同工，怎么不能不把它放进去呢？
那我们绝对不偏心，为什么？因为呢，我们的包曼博士所做的这个福音广播的确影响了全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谈谈它。然后呢，接着我们再说啊，这个过年，哎，您是不是很烦恼社交？昨天我跟万峰老师教的那一招您学到了没有啊？我们昨天做了很多实际个案的分享，哎，那么今天我们再进一步说，有些人呢就是您呢插开话题都没用，因为他所有的话题都能够导向一个方向，
负能量。
对了，抱怨，哎呀， 不断不断的抱怨，你说什么他都抱怨，很负面的。你跟这些人呢谈话，是不是觉得很没趣儿呢？那怎么样跟抱怨的人相处？为什么有些人他一开口就是抱怨，好像他的世界除了呢乌云就没有蓝天呢？那我们呢要进入这个抱怨的人他的心灵世界。
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所有都是正面的，我也很害怕。
对，我觉得有正面有负面，那我们也千万不要把负面呢都当成不好。负面有的时候就是他真实的感受，也是可能他看到一些事情呢他的警觉性。但所有都负面，那这真的是有问题啦。那我相信一个正面一个负面，你可能比较喜欢跟正面的人相处啊。好了，然后就是为这一周呢我们的金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有带祷的事情吗？赶快呢放上来。昨天呢我记得我们祷告完之后，看到清风呢就说妈妈病了，可以告诉我们具体的一些情况吗？好，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过年期间也彼此守望。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啥呢？回去社交应酬，特别是过年会碰到喝几杯小酌一下
哦。对，都是那些什么茅台啊，五十度的那些。
我要说，万峰老师送给文慧呢一小瓶，真的是不算小啦，中瓶的普洱酒。
哦，普洱酒，对对 对，我老婆买的。
我从来没有喝过，也没看过普洱酒。那么前天呢，我就跟我的室友两个人呢，把它给开了。那主要就是我浅尝，我的室友呢过年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好好的，
他要深尝。
对对对。
哦，还是你说你浅尝喝了一口以后你就把它塞给他了？
没有，好喝，真的好喝，但是我总不能一口气就把它喝完了吧，所以我只是喝了一小杯，然后剩下的就全部给我的室友啦。那他在过年期间就可以好好的享受，真的是好喝啊，这个普洱酒。但是我们都很有节制的，就是喝一小杯而已，慢慢的喝。那可是过年回家有的时候就不一定啦，你走亲戚呢就喝好多啊，他不断这个亲戚不断的劝酒啊。最近就有一则新闻呢引起大伙儿的关注，领导疯狂的劝酒，那这个员工喝完之后口吐鲜血，而且这个是新进员工，之前没什么喝酒经验。
哦，喝酒，因为我完全不喝，所以我都没什么理解。我最多用酒可能就是炒个菜，然后加两口呢。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是乖宝宝啊，好
朋友。好，刚才微臣说普洱酒是普洱节喝的普洱酒吗？普洱节好像是以色列的了。
对，
普洱茶好像是
对
云南的，
咱们中国的普洱茶酿的酒真的有普洱的味道在当中的，而且甜甜的，真的很好喝啊。你太太真的很会买酒。好了，回过头来说呢，如果有人劝酒怎么办呢？那如果呢饮酒出事呢，这四种情况劝酒者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当你被劝酒的时候呢，请你要告诉对方，你忍受不住你就告诉他，你说这四种情况是要负法律责任呢，万一如果我有事的话，那你自己心底呢也要清一清。好，第一个就是强迫性的劝酒，好像那位领导呢劝自己新进员工一样，强迫性劝酒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第二，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然要他喝酒，劝他喝酒，例如对方刚动完手术，例如对方已经说了他有一些身体问题不能喝，或者待会他要开车，那你还劝他喝酒，你要负法律责任。第三，没有将醉酒者安全的护送，你把人灌醉了以后就让他自生自灭，
找个代驾就好了吗？
对，但是你也要关心他是不是到家了，还有呢第二天问问他的情况。所以呢如果没有将醉酒者安全护送，你是劝酒者，你也要负法律责任。第四，酒后驾车没有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你也要负法律责任。
白熊就说他以前在内地工作，他的领导逼他喝酒，然后他现在进去了，坐牢了。
哦，
对， 应该不是跟那个喝酒有关，
对，应该不是跟这个喝酒啊劝酒有关，但是这个劝酒文化呢，这些咱们中国的酒席文化真的是要改一改了，因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请你记得啊，这四种情况要负法律责任，你自己要告诉对方。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去旅游的时候在山东，然后呢我就很少喝酒，我就说哎，青岛啤酒怎么也得喝一瓶，然后呢就是喝了一瓶以后上了飞机，我在机场喝的，上了飞机在想，哎呀，我只有到下个点还要开车呢，那怎么办呢，然后不断问 AI， 我要算算算那个数，哎，刚刚好到点的时候刚刚扣好那个酒精度，
我们的
我就一生都不喝酒，就我一喝一瓶就出事了。
还好还好，我们的上帝保守，让你的身体代谢很快。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耶和华作王二。诗篇九十九篇，
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基路伯的宝座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西安为大，他超越万民之上，愿他们颂扬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喜爱公平大能的王啊，你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向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了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
诗篇第九十九篇以耶和华作王作为序幕，直接宣告神的统治临到世间，他的王权超越一切人类、国族和掌权者。在一到五节，一方面表明耶和华是圣洁威严的君王，强调了他王权的威严，包括他作王，他坐在二基路伯上，他为大，被高举在万民之上，和他是圣洁的。另一方面呢，指出人们对他作王应当有的回应，包括愿万民颤抖，愿万民赞美上帝大而可畏的名，还有人们应该高举耶和华并敬拜他。而这位圣洁、公义和威严的神已经在西安显现，并且在雅各建立了他公义和仁慈的统治。在第六到九节，表明了上帝已经为他的子民提供了敬拜他的机会，他愿意子民来到他的面前。经文的内容提到了以色列中三个重要的人物，摩西、亚伦和撒母耳，可以说他们分别是律法的代表、祭司的代表和先知的代表。诗人说，当他们呼求神，神就应允他们， 他们也遵守神的法度和律例。而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会饶恕他们，但是也会管教他们。第八节说，会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另外有翻译说，他是指神啊，也是从他们的罪中洁净他们。他们作为神赐给百姓的领袖，也是百姓的榜样。在第九节提到那些听从呼召到神的圣山敬拜的信徒，这些信徒们可以确信神就是透过这样的仆人来保护他的子民，并且也呼召属他的子民过着同样的信仰和顺服的生活。这首诗的重点虽然放在被拣选的以色列民身上，但根据第一到第三节，万民也同样被呼吁来称赞神大而可畏的名。敬拜是神人的互动，神向人启示，人做出回应。诗篇第九十九篇里提到，人的回应呢，包括颤抖、赞美和高举神。请做出自我的检视。第一，我普遍上有敬畏上帝的态度吗？第二，我有常常赞美神吗？我的祷告会偏向神祈求，而比较少赞美吗？第三，我自问有活出一个高举上帝的生命吗？我的家人、朋友、弟兄姊妹也认为我是一个时常高举上帝的人吗？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诗篇九十九篇九节。
显现七灵修，耶和华作王二，作者张晴，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1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感觉很疲乏。
送您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早上的7点5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2月12号星期四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刚才我们都一起做了每一天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起床
灵修，起床之后灵修。
你起床不了怎么灵修呢？
我们已经起床了，万峰老师。那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是诗篇99篇。哇，昨天我们有讲到这个全地都在耶和华面前颤抖，耶和华作王。今天我们把整篇的诗篇呢再继续的看。那这位耶和华神是喜爱公平大能的王，他坚立公正，而且他施行和平公义，所以呢我们要在他的脚前下拜。这位耶和华呢是我们的神，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何等有福呢？
对了，所以呢我们呢就在这个时候预备最后一个礼拜的显现期。每一年的那个显现期最后一个礼拜都有点不同，因为要迁就复活节的时候，但是呢一定是最后一个礼拜呢是纪念耶稣基督登山变相，有时候呢也会连上这个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下来以后呢他的脸就放光了。
发光。
对了，那现在今天你是不是准备春节油光满脸呢？
哇，万峰老师你好会想象，一下子就从这个好属灵的圣山跳到了这个一般的烟火气当中。好了，我们现在呢要来听万峰老师的教会中的瓦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前几天呢，万峰呢就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呢就在网上说，哎呀，我有听我们的良友电台短播的广播啊，是收到节目，但是收的不太好啊。那如果你是良友电台的老朋友呢，相信呢你一定用收音机听过他开始播放还有结束播放的那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卫星甚至电力都不普及的时代，谁在大洋的对岸凭着一份疯狂的信心架起天线要把神的话语传到千家万户呢？ 那今天作为教会中的瓦器，作为良友电台的同工，怎么也得介绍我们良友电台远东广播公司的创办人包伯包曼啊！啊，当然他是三个创办人之一，但是他撑到底了嘛哈。那在每一个世代的教会呢，都会使用当代的科技成为传福音的工具。可能马丁路德的时候是印刷术啊。可以好像之前说的那个斯布针，就是说他可以呢把他讲章第二天就印刷出去。到了20世纪，整个世界的节奏变了。如果你对这个历史还有科技发展有基本的了解的话，1920年代广播技术成熟，1950年代电视进入家庭，福音工作呢也迎来了科技的升级，开始有电台的牧者、电视的牧师。那包伯包曼呢就觉得神赐给人这个电磁波绝对不是单单为了听新闻听音乐，而是让福音也能够透过电波传到地极，传到被封闭的国界。1945年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结束了，包伯包曼跟他的伙伴就在那边美国的加州创办了远东广播。当时很多人笑他们，哈，你要传福音针对哈远东，远东这么大你怎么能撑住啊，东南亚这么混乱，甚至呢当时的中国还有蒋介石啊这样的内战啊这么复杂，你在那边宣教士也没有，电台也没有，怎么传福音呢？但是包伯包曼的意向就是说，如果我派一个传教士去异乡要学语言、租房子、适应气候，但是电波不需要啊，不需要签证啊，你就能够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免费听到福音。所以我们就能够在1949年7月29号就在菲律宾建立了我们第一个电台，我们就发出我们东方的呼声啊。所以在包伯包曼的眼中看来，我们就是要借着这个新媒体最新的科技把福音传送到地极。远东广播我们亮电台的背景也是一个叫信心差会。什么是信心差会呢？就好像之前我们说过戴德生的那个风格，不会向信徒公开募款，不保证固定薪水啊，现在还好啊，现在有的，那而是全然仰望神的供应。在开始创办的时期，他们什么都没有，在菲律宾要买地盖发射站，钱在哪里呢？于是包伯包曼就带着他的这个四重唱，有一个合唱队，去周围去唱歌义演分享信仰，还有他们就有一个$1000的祷告吗？你听过没有？那没有就回去听我们的广播剧故事吧。在现代管理学看来，这些根本就是自杀，但是这个反而在信徒来说，就是说你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而包伯包曼用他的医生，用良友电台这个事工，用你在收听的你来证明，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就必不缺乏神的供应，我们就会有无限的广播的力量发送我们的这个福音出去。万峰记得呢，前两任的台长呢就教导我们呢有两颗心，一颗呢就是卢文牧师的教会心，一颗就是赵寻牧师新加上去的广播心。想想我们作为媒体宣教呢，广播啊、电视啊、网络啊，就好像空军一样，空军的优势呢就是反应很快，覆盖很广，然后呢嘣就炸了，轰炸了那个目标，然后打破敌人的防御，让人心松动。但是空军不能占领土地啊，飞机打过这个炸弹以后要撤回去啊，所以真正建立生命牧养信徒就是靠陆军了，就是本地教会。如果你只有广播心，我们可能只看哎呀有多少人点击啊，这个节目多少人听啊，或者万峰呢就在台前呢，好多人喜欢听万峰的节目，这个只有广播心。如果你只有教会心，可能你只守着你家门口的几个人，守着你教会里头那几十个教友，忘记了远方失丧的灵魂。 所以鲍勃·鲍曼创办我们的良友电台，不是为了取代教会，而是这个步军跟这个空军要结合起来，广播把种子撒下去，最后引导听众归回属灵的家。所以你经常会听到我们节目里头都叫你要去教会，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我们要建立真实的生命连接。无论教会如何烂，无论教会如何差，还是在当中参与建设，因为我们做广播的是会消失的声音，教会却是稳定的社群关系。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回看鲍曼的收音机时代，想想今天的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恐怖，大数据啊、人工智能、社交平台都在塑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想想鲍勃·鲍曼当时用最新的科技来传扬福音，今天呢，在教会我们有没有用 AI 生成影片呢？我们有没有开元宇宙呢？我们还是啊，在旁边跟那个大叔阿姨去聊天，这个是不是夕阳工业呢？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怎样接着我们最新的这个瓦器去传播不变的宝贝。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善用媒体去沟通那个最古老最稳固的福音真理。无论你是透过传统收音机来听我们亮电台的广播，或者用手机来听我们的声音，请记得背后是无数好像鲍勃·鲍曼一样的人用信心还有泪水交织出福音的工作。鲍勃·鲍曼在1915年到2014年去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色啊！愿我们也是学习他的榜样，忠心把呼召走到底。
神创造大工，成就天地，口中话语名利就立，他定义拯救，独生子代赎，呼召众诸圣徒肩负传扬，引导前行，见证他名。
神奇妙大恩改变生命，开启宇宙照亮聪明，
瞎眼的看见，被掳的释放，听着得着救赎回转光明，真是可信见证他名。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恩典领导万邦，无人不见，慈爱长多高深，万古不变，为声音插上翅膀，借我们传基督的意境，我等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间。
哎呀，今天复杂了，我想不到应该放什么歌，好吧，那既然鲍勃·鲍曼就放能飞的梦想好，还是放无限全能呢？就无限全能吧。
神话语大能深入灵魂，良师益友陪伴同行，浇灌中成长，成长扎根深，修剪整理干净，结果更多，学出样式见证他名。遇软弱彷徨，前路难行，回望足迹历史可证，旷野开道路，主恩典同行，沙漠开出江河，神迹不断，无惧无畏见证他名。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恩典领导万邦，无怨不见，
在唱过高声，万古不变，为声音插上翅膀，借我们传基督大地基，我等见证圣权能无限，恩典无间，
神的两代通遍天下，神的言语传到地极，
无限权能超我界限，愿神恩典扩张引领，
传扬救恩引人归主，瞎眼看见释放被掳，主治伤痛灵魂得救，高筑成功荣耀基督，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恩典临达万邦，无怨福界，慈爱长阔高深，万古不变，为声音插上翅膀，借我们传基督大地基，我等见证神权能无限，恩典无间，我等见证神权能无限，恩典无间，恩典无
懂的网络热词，读不懂的行为逻辑，
藏着的却是一代人最真实的渴望与焦虑。
2月16日星期一到2月19日星期四，除夕到年初三，
拆解 Z 世代的情绪消费，
新型社交，
直面年轻的心理困境，
解锁性别与身份的多元对话，
听懂他们就是听懂未来。
刘芳分享看不懂的 Z 世代。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那今天呢，康宁老师肯定很开心了，
为啥？
因为放了他写的《无限全能》这首歌，
是
啊，他最喜欢这首歌了哈。
词呢是康宁老师写的，那是神感动他写出来的。
歌曲文乐写的哈，唱就是文乐、李诺还有宋山。
对了，哇，李诺、宋山都在里头呢，还有文乐，所以大伙儿呢有机会再重听啊。谢谢我们的万佛老师呢，透过教会的瓦器呢，介绍了我们电台的创办人，也是呢神的仆人，那神所差派的宣教士。好，那如果您要多一点认识，可以再上我们良友电台网站再去看看，我们好像有包曼博士的
广播剧，
对的，除了这首歌也有广播剧，对不对？那更精彩了，更详细了。好，这个
我们今天反而真的看到很多听众朋友说从来没听过电台创办的故事
啊，真的吗？
那可能啊，下一个的栏目你可以放这个我们的广播剧。
我记得我们放过啊。
这个我们每年都有新听众嘛。
哦，
每年都有新朋友，重温是好事。圣经才66卷，
是是，那线上今天已经播出第10年，我记得应该是前四年播的，所以这中间的确有一些新听众。好，那我要找机会啊，可能呢今天
替你想到一个环节，多好，
是，谢谢
我省事儿，我不用写嘛。
哎，好喜欢跟万峰老师一起主持节目，你看他呢常常提供正能量，对不对？有些人呢就会提供负能量，我自己就常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做那个给负能量的人啊。那很多人呢这个一开口就是抱怨，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原来心理学家呢告诉我们，习惯抱怨的人，他呢是透过抱怨来做什么呢？做一个感情的链接。那 习惯抱怨的人，他就会反复的诉说，要么工作不满，要么生活不如意，要么家里有麻烦，要么身体软弱。久久之呢，你在旁边你都觉得你听得好烦呐，甚至因为你要关心他，你要回应他呢，你自己的情绪能量都被耗尽了，那这个关系就越来呢越充满了酸味苦味了。那其实呢，先跳过你耳朵听到的这些抱怨，进入对方的心里，特别是心灵深处，
这个得花好多力气，我就是不想进。
现在不是要求你进去，而是现在我们告诉你为什么他喜欢抱怨。刚才已经说了，经常抱怨的人本质上呢，他是透过这个抱怨来做一个社交的链接，感情的链接，原来他是求关注啊。有些人会将抱怨作为一种习惯性的打招呼，或者是情感连接，譬如说朋友之间，这是一种关系依赖的表现，通过分享负面情绪来获取关注和确认。在这一类话语当中，抱怨者经常无意识的或者有意识的自我为中心，反复强调我不好，我不舒服，我很难过，我怎么样怎么样，那强调我的状态，把所有人的焦点都聚焦在他的身上，而不是呢关心倾听者是否有义务和能力来拖住自己。
的确呢，每一次呢我想发怒的时候呢，我都会想我一定要表达我自己了，我已经迁就你这么多了，怎么还不到我表达我自己的意见呢？
你发怒跟习惯性抱怨是不同啊。
还有或者说一些负面的话，就是想着自己，因为都得到我释放了。
还有，除了想着，
我已经忍好久了。
对，你是不是想让别人就听到你的心声呢？
我求关注的方法不一样，我靠奇葩来引别人的关注。
是，所以我现在知道了，以后万峰老师一讲奇葩的话呢，我就知道他需要我关心他了。那今天我们就知道，原来有些人习惯性的抱怨啊，他的里头是在求关注，他的里头呢是在希望你关心他，可是他不知道如何分享，不知道如何交流，或者有些人用抱怨作为一个开启社交话题的好像那个钥匙。
因为你明白吗，每个人都在正能量的时候呢，来一个负能量呢就很容易关注，因为你平常都会说那些普通的就没什么兴趣理他。
还有抱怨呢，你知道人很容易呢就是听八卦，还有说是非，如果一抱怨，那例如我最近很不舒服啊，很不开心，因为万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在旁边啊，万峰怎么样啊，
原来他是这样的。
对，
最好听这些。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习惯以抱怨作为一个社交的好像那个钥匙。
是非啊也是啊，
对，
都是以一个平常人不会说的一些的内容作为他引人关注的内容。
所以这个就是昨天我们一再强调，你要把主动权抓在手上，然后呢你要开启话题，转移他的注意力，不是在你身上也不是在他身上。那问题来了，我们身边就是有这些抱怨的人，刚才万峰老师也说了，
对啊，明明姊妹就说我现在好想发怒啊，那你应该关注他吗？现在
明明，那我要问你，你是发生什么事情而发怒呢？那先把事情呢理清楚好了，有感受但也有事实，事实是什么，然后感受是什么。事实可能不一定值得你这样发怒，但是你的感受的确呢是很生气，那也许呢先走开一下，先自己呢找一个方法深呼吸，或者背诵经文，唱唱诗歌，或者专心听我们的节目，听万峰跟文慧抬杠，那让你呢先离开那个让你发怒的环境，或者是那个心境，就是影响你心灵状态的那个情况境遇啊。好了，再回过头来说了，我们怎么跟习惯性惯性抱怨的人相处呢？没办法像万峰老师说的，哎呀真的没精力啊，还要进入他的内心，我一听到他开口抱怨我就想走啦，怎么办呢？
但是又走不了。
对，哎呀，这个最苦的就是走不了，对不对？关键在于两个，你记住两个，设定情绪界限，主动引导话题。那首先呢，你要设定情绪界限， 例如他讲这些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哎呀，大过年的不要再讲这些啦，影响心情，开开心心过年嘛，让他知道。如果他继续讲，你就说我不想听啊，因为影响我的心情。然后你知道，如果你已经听到好烦，甚至你已经听到想要跟他抬杠怼回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要出声制止他啦。那另外呢，可以怎么样的设定情绪界限，就是呢控制时间。例如如果他一抱怨，你大概给他5分钟抱怨。
最惨是春节很惨嘛，你就整天跟他待在一起又不能走。
对，但是好，现在你要抱怨，给你这个话题讲5分钟就行了，他非讲不可。
如果你有这么强大去控制这个
环境，求神帮助我们，就慢慢学嘛。不是所有功课一开始就学会了，你要慢慢的从比较容易控制时间。例如我现在已经把万峰老师控制得很好了。
你一直都控制我，你没发现吗？
但是我是经过几年才练得今天这样一点点的功夫啊，对不对？所以慢慢练，你要设置时间，那就能够呢在你情绪已经到达临界点的时候设下一个停止哈，休息，那个关，就是把他这个电脑关起来。
对、
那个、
要明确的说明你的不高兴，有些时候这个也得有点勇气，尤其是呢有些人沟通的时候不愿意得罪人。
对
对，这些抱怨的你不怕得罪他多
一点，或者你不一定要得罪他，你要告诉他你的感受。哎呀，我听了这些我心情不好啊，不太想听，我希望开开心心过年。你说你的感受，而不是去说你不要抱怨啊，你这样说呢是不是你的偏见啊，那些没用的。那再来就是呢主动的引导话题，那特别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定要呢你自己想好一些话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你要设定呢空间距离。如果这个人呢真的是跟你一直抱怨引起你的负能量，
如果我跟他结婚呢，
那你要求神帮助你改变，你知道怎么样呢进入他的内心深处，满足他那个需要被关注的弱小的他。另外别让负能量传染，也就是你自己千万不要成为另外一个抱怨者啊！我听了万峰抱怨一个小时之后，哇，我的负能量爆炸了，我再转回头去跟小燕老师抱怨一个小时，刚才万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小燕老师又找她老公。
对，所以千万不要做那个，
她老公又找我，
对，
然后来来回回循环的抱怨，
闭环，这个闭环太完美了。所以请大家呢那学起来，这些呢不是这一次过年才学，而是知道了我们就慢慢的学。
冬已去春来，福已到开怀，大红灯笼春联彩带一起舞动挂起来，家人同团圆，年饭备齐全，共沐主恩欢聚一堂，今年临命更近前。快来收听节目啦，献上今天乐春节。
恭喜
新年
快乐，
红包拿来。
哎呦，新居备了没？备了才有红包。
哎，文慧发红包啦。
对，那先拜年吧。
春节快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来为本周金句《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做一个小总结。箴言作者命令受教者要追求智慧，做智慧之子。但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又从何而来呢？智慧就是耶和华自己，就是神自己，神才是智慧的本源。
谁都知道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
要再一次提醒嘛，对不对？人都知道，但人都不一定能够遵守。人的难处在哪儿呢？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今天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一生离开不了以自己的聪明所做成的拐杖。所以箴言作者一再提醒我们，要听到，要认识主的声音，要明白主的道，不做糊涂人。然后经文说，专心仰赖耶和华，并不是要我们丢弃理性思辨能力，而变得迷信啊，盲从啊。专心仰赖耶和华，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丰富的认识，所以呢，智慧和智慧的源头神自己是有相交，不断的经历体会神智慧的管理和带领，明白如何走一条智慧的人生路。
所以我说，经常说早期的灵恩教会的领袖，他们圣经都是很扎实的。
是，
所以呢，就不要单单你说，哎呀，我知道灵恩求神的那个恩赐降临，圣经他们最早期是很扎实。
对，也就是活在圣经中，那好像呢，智者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跟智慧的源头呢，多多的有生命的交流经历，那么很自然我们就能够领受智慧，成为一个智慧的人。许多信徒呢，起初都立定心志，要专心仰赖神，凡事认定神，但是日子久了，就渐渐对自己的旧我肉体失去了警醒，对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呢，有越来越多的满意和自负，结果呢，就从倚靠从上头来的智慧变为什么呢？自以为有智慧。箴言书其中一位作者所罗门王，他就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但是为了巩固国位，自以为有智慧的运用政治联姻，娶了1000妃嫔，结果呢，随从这些的妃嫔拜偶像，背逆神，国位到下一代就被神夺回了。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日子。
对啊，说智慧的也是他，失去智慧的也是他。
对，因为他没有专心仰赖耶和华，依靠自己的聪明，走在错误的路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提醒吧。
好，你是怎么样去操练专心仰赖神，认定神的旨意还有引导呢？
这世界如此逼真，用真的颜色让刹那变成永恒。绿就是绿，红就是红，蓝就是蓝，我只要最好的。
米洋洋好，
文慧老师，新田老师，早上好。新年快乐。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新年打热线电话，所以还是要问候一下。可以进去吗？
好的。
约伯记1:21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感恩。
阿们。美羊羊，你特别呢提早预约报名，是不是有特别的事情想要跟我们说？
哦，对对对，因为今年正好分享一下嘛，文慧老师，你们在就是我们新年几种颜色代表什么嘛？我就想分享一下，我想新年开始应该是红色，有一个火热的心，爱主不是主，然后到秋天呢就是橙色，橙色呢就代表丰收嘛，要结果子，所以呢，我就这样激励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要更多的爱主，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有需要的人，然后在秋天呢，就能够多结果子，能够与蒙召的人相称，感谢主。
是，哇，谢谢我们的美羊羊啊。那不管什么颜色，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像琴弦老师说的，都一样出色。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 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现在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我们同心来纪念有需要的家人。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生命中的王，全地都当在你面前肃立敬畏你，俯伏在你面前。主啊，巴不得我们的心也能够这样向你俯伏，向你下拜，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由你来掌管，来做主。特别在这个大过年期间，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年期间啊，面对一些的社交场合有智慧，知道如何去应对，面对一些偶像的风俗也能够有勇气，知道怎样的去处理。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是为有需要的家人，因为过年了，他们要回家，路途遥远，就求你一路看顾保守，差派天使与他们同行啊！我们看到了有原来的徐弟兄，他现在呢是开车，求主你保守他，希望他一路平安啊，不会堵车。我们也特别的纪念，就是淑琴，他今天中午要回老家。主啊，我们都求你看顾。另外白熊跟他的父母有一次的假期，我们也为此感恩。不论现在已经准备起行的，或者已经在路上，又或者是明后天才准备回家的，主啊，都求你一一的看顾，求你差派天使四围安营保护，更恳求你在这个一年一度人类大迁移的春运当中，你保守让所有的交通都顺畅，让所有的同胞都能够顺利回家过年。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到清风的母亲。主，你知道疱疹是会很疼的这是细菌病菌的感染，求你使他身体有抵抗的能力，求你使那个药能够发挥作用，求你缓解他的痛苦，让他在过年的时候能够过一个好年，身心灵都康泰。我们也纪念 JKJG，他很希望他的工具能够回来，主啊，就求你让他有智慧，知道怎么开口，知道怎么样去跟朋友说拿回他需要的工具，也恳求你为他预备耶和华以勒，因为他希望2026年有自己的平板电脑。主啊，你知道他的心愿，就求你为他预备。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若要行上帝的道路，就要先让上帝掌管我们的心。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哈利路亚。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请你们也为文慧老师祷告啊，他今天要回乡了哈，保守他一切顺利。也记得了，明天照样有热线的13229966322，欢迎来背金句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新年了，文慧老师。
哎，新年快乐，我是文慧。
拜拜。